大伙应该有过这样一种经历，就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会感到不好意思。比方说呢，朋友从自己这里借了钱，到时间了呢，没还给你，自己呀，准备去要账。可这时候借你钱这个人呢，随便找点借口，手头紧呐，又有什么新情况了之类的，他这么给你一说，你就把自己要钱这话给憋回去了。就是他不好意思给，你就不好意思要。还有的呢，比方说明明是自己喜欢一个人，喜欢很长时间了，可是就不好意思站出来向他表白，害怕自个儿被拒绝。到最后呢，眼瞅着自个儿喜欢的人呢跟别人在一块，甚至结婚了。像类似的情况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常常会因为不好意思要面子而做出一些让自个儿后悔的决定。那这个好面子呢，是自古以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化里边占据了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把面子看得这么重，这面子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认为面子代表着个人的尊严，尊严不可侵犯，不吃嗟来之食，所以面子很重要。也有人认为啊，面子是自己社会地位个人价值的代表，把面子看成一种成就。但事实上呢，我们大伙仔细想想，生活中真正围绕面子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几件是好事。面子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不仅没什么用，而且非常在乎面子的行为呢，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伤害，其实是一种情商低的表现。为什么我会说要面子是情商低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伤害自己，再一个是伤害别人。咱们先说头一个，伤害自己。面子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自己一种虚拟感受，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啊，是我们自己在脑子里想象出来的。而且面子不光是凭空猜想的，还是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得出来的一种结果。所以这两点加在一起呢，我们能够得出结论，就是你觉得有面子的事，或者你所看重面子，也许在别人那里根本就不重要，就根本别人没拿着当回事。俗话说嘛，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说你再去为了这些也许根本就没什么用的面子去让自己遭罪，你不是情商低，谁情商低？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三国里边刘备最开始的军是徐庶，徐元直。有朋友一听说徐庶，我知道厉害呀，说他才华横溢，不在诸葛孔明之下。第一次出场呢，就帮助刘备啊破了曹仁的八门金锁阵。这八门金锁阵呢，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你进去啊，就别想能找到方向。曾经就连关羽都对他丝毫没有办法，深陷其中。这徐庶一来呢，一下子把曹仁的八门金锁阵破了。曹操有个贴身谋士很有名，叫程昱。曹操知道刘备有军事之后，四处问说：“谁知道这徐庶是谁呀？”程昱对他有了解，曹操就问说：“徐庶才能和你比怎么样啊？”程昱就回答说：“他十倍于我。”当然，程昱这十倍说法呢，有谦虚也有夸大成分在里边。可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能让他这么说，就是徐庶的能力跟才华是没问题的。可是到了后来呢，徐庶被曹操利用他的孝心这一点，以他母亲做要挟，把他给骗到自己这边来了。就曹操呢，把他母亲给扣下来，然后以他母亲的名义啊，给他写信，结果徐庶就被骗上当了，跑到曹操那去了。他母亲知道之后啊，把这徐庶给臭骂了一顿，说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老太太上吊自杀了，这徐庶才有了后边那句歇后语，叫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我终生不再给你出一计，你把我母亲害死了。表面上看呢，好像徐庶这人很有骨气，认为曹操是汉贼，不肯给他出谋划策，而且他确实也做到了终生不为曹操献一个计策，有原则。可是这里面有一点很奇怪，你来曹操的阵营啊，是因为母亲被曹操抓来了，受到逼迫，不得不从刘备那儿辞职。可你母亲都死了，而且你本身也不愿意为曹操效力，那为什么不从曹操那儿离开，回到刘备那儿去呢？主要原因呢，是徐庶为了他的面子，宁可自己一生碌碌无为，满腔才华被埋没掉，我也得守信用。我既然从刘备那儿投到你这儿来了，那我就得死心塌地在这待着。你看，我不给你出主意，还是不给你出主意的。后来有一件事，就是他好面子的最好证明。赤壁之战之前呢，曹操带兵啊，先打的是荆州。那时候呢，刘备啊，刚带着新野的百姓来到樊城，曹操手下有个叫刘烨的谋士就给他出主意， 说让他找人去劝降刘备，并且向曹操推荐说你让徐庶去劝刘备，他跟刘备关系好，达成目标几率大一些。曹操听完了就跟刘烨说，说你这不搞笑吗，这徐庶啊到我这儿来呀、啊、一言不发，我估计他整天巴不得回到刘备那儿去，正愁找不到机会，你让他去这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我可不能干这种帮助敌人的蠢事。刘烨听完笑了，对曹操说，说主公你放心，徐庶这人我太了解了，为了所谓的面子他能放弃一切东西，原来他是刘备的臣子那无所谓，现在他是你的臣子，如果他这次去了不肯回来的话，那他就觉得自个儿是个不守信用背弃承诺的小人，必被天下人耻笑，这比杀了他他还难受，你放心让他去吧，保证不会有问题。果然徐庶去刘备那儿呢，跟刘备啊说了一大堆，又说曹操劝降虚情假意做给天下人看，又劝刘备赶紧走，樊城你守不住，别做无谓的抵抗，全是为刘备着想的话。可是刘备呢说，先生啊，你既然来了别走了，咱还接一块干吧。徐庶拒绝了，说什么呢，说皇叔，我要是不回去天下人肯定笑话，这样我的脸往哪儿搁呀。说完他就向刘备辞行，又回到曹操那儿。你看这么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就为了自己的面子，先是让自己才华埋没，把自己的事业断送了，后来又让他母亲对他彻底失望，甚至死不瞑目。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人呢都跟徐庶类似，经常会为了一些自以为是的面子而做一些糊涂事。你就拿喝酒来说，大伙可以数一数包括自己在内，有多少人明明自己已经喝多了，已经到了承受极限了，可是只要这时候有人拿话挤兑你，酒品等于人品呐、啊，这哥们儿啊感情深一口闷呐、啊，你不喝就不地道，面对着这类劝酒的话，你面子上挂不住，就不管不顾就往肚子里灌，喝完了还得吐去，第二天呢头疼那都算轻的，有的因为这个住院甚至丧命的都不在少数。而真实的情况是，你在酒桌上真要坚持不喝的话，那大家也就过过嘴瘾，调侃你几句，没有人会真的放在心上，不会因此说你不喝酒就瞧不起你了。所以别人怎么看你啊，和你毫无关系。俗话说呢，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呢？不要为了虚你的面子而抛弃掉真正对你重要的东西。哎，你把你的健康比面子重要多了。这就我们说好面子的第一个特点，伤害自己，让自己难受。好面子第二个缺点就伤害别人。有人说这面子不我自个儿事儿吗，我自个儿面子这怎么还能伤害到别人呢？我说一句话大伙就明白了。咱们常说有句话，给我个面子啊，都看我了，给我个面子啊。这句话大家会很熟悉。我相信只要是正常人听到这句话，没有几个心里好受的。因为面子这种东西当你没有的时候，你会为了它不顾一切。一旦你觉得你已经拥有它，就很容易把它当作一种筹码去置换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前面我们已经说了，面子是虚拟的，你拿一个虚拟的东西来换来自己想要的，那么势必就要用其他的东西去填补它所造成的空缺，而这个被用来填坑的往往就是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情感。我说个事儿，隋朝时候有个大官啊叫高炯，是隋朝的开国功臣，为隋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等到了公元599年的时候呢，大多数的开国元勋都不在了，跟他同一时期的老臣呢死的也就所剩无几了。这时候高炯的地位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多公司里面那些资历非常老的老员工，为公司立过功劳，公司的高层呢要么就是跟他有感情的同一时期的人，要么就是他曾经提携的晚辈，基本上可以说呢整个朝廷里面呢他的面子最值钱，就连当朝皇帝隋文帝杨坚把他的功劳都记得清清楚楚，认为没有高炯就没有隋朝，事事对他礼让三分。可这时候啊，问题出现了，就出在他的面子太值钱了，值钱的都没有东西可以去衡量，时间一久呢他就开始找不着北了，掺和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一句给老婆个面子他总说，就跟万金油一样，什么地方都用都好使。结果后来啊，隋文帝和他的皇后独孤皇后产生矛盾了，越闹越厉害，这个事儿人两口子事儿，这高炯呢就装上大半算了，他过来劝架，你这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啊是皇上跟皇后吵架。可他没办法呀，这高炯呢曾经是独孤皇后父亲的亲信，又是朝廷重臣，劝架没毛病，可你说你劝架就劝架，你说点啥不好，国家大事夫妻感情啊，偏偏好死不死的上来就来这么一句， 跟隋文帝说，看在老夫面子上，你就别跟独孤皇后一般见识了。他这说者无心，隋文帝那边听着有意啊，啊，感情你的面子比朝廷大，比皇后大，甚至比皇上我都大，这可了得。可念在高炯以往的功绩上啊，也就没再跟他计较。可是高炯作为当事人呢，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皇帝记恨了，还挺得意。你看，皇上皇后吵架，我都能给劝开，我多有面子。后来，太子杨勇，就是这个杨广他哥哥，这杨勇呢，渐渐在隋文帝杨坚面前呢失宠了。隋文帝私下里就有要废掉太子意思，没想到这个事儿啊，让高炯知道了。这太子杨勇啊，跟自个儿是亲家，怎么的呢？这个太子杨勇的女儿啊，嫁给了这个高炯的儿子，两人是绑在一根绳上骂着，这太子可不能废啊。他想也没想就直接找隋文帝去了，告诉隋文帝不要废除太子，而且又拿出自己一贯的招，希望你看在老臣的面子上不要废太子。他自己没意识到他这已经属于越权了，因为皇储大事啊，是皇帝自个儿家事，大臣轻易是不敢对此说三道四的。这下隋文帝再也忍不了了，说我还给你面子，你的面子都能够决定废不废太子，那接下来是不是你的面子说给我个面子，你皇上让我当吧，我也得给你。隋文帝这时候也不顾高炯已经一把年纪了，直接下令把高炯给我抓进大牢里，后来又接着免去他的职位，削去他爵位。这高炯是什么？就属于非常典型的表面上看似做着要面子的事，实际上却是把自己的面子一点点给消磨干净。所以跟自己要面子是跟环境和自己较劲，结果就是受不值当的苦，跟别人要面子那就更糟糕了，那就是在利用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尊敬干不要脸的事。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可以说明好面子这是情商低的表现。那在我看来呢，想要面子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啊，你得先有里子。说什么是有里子呢？面子我们说过它是虚的，那里子就必须是要实的。简单来说呢，里子就是把握住那些实打实的东西，你比方说自己拥有本事，掌握财富，这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你拥有的本事掌握的财富。俗话说，面子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来的，懂得务实才是最根本。在公元前200年呢，咱们历史上著名的军人家韩信就给我们展示了该怎么面对面子的问题。韩信胯下之辱的事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当时摆在他面前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一个杀猪屠户把他给堵住了，跟他说，我看你长得高高大大的，你整天还拿着个破剑到处嘚瑟啊，其实我看你就是个胆小鬼，你就会装样子，你要真有本事，你呢就拔出剑来砍我，不敢的话呀，你就从我这裤裆下面乖乖的给我钻过去。这在古代胯下之辱啊，这是奇耻大辱啊，基本上你要钻过别人裤裆，你这辈子再也别想能够抬得起头来，所有人都会瞧不起你。而韩信这个武功呢，应该说比这屠夫强，杀死屠夫呢不会费太大劲，可韩信呢偏偏去选择钻屠夫裤裆这个选项。这是因为韩信心里明白，自己如果受到屠夫的挑衅，为了一时面子动手杀了他，他就得吃官司，他这辈子就完了，他得给抓起来判死刑。你看屠夫就是一个无理的匹夫，什么都不懂，这辈子就这样了。可韩信不一样，将以有为也，他是有为之身，他有埋伏经纶，一枪报复，有光明前途在等着他，所以我跟屠夫这种人同归于尽不值得。所以韩信呢，从屠夫胯下爬过去，然后站起拍拍身上灰，在所有围观人的嘲笑当中，人家扬长而去。你等多年以后，等这个集市上啊，这淮阴的集市上再次出现韩信身影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刘邦的头号战将，大汉的齐王。韩信见到当初侮辱他的那个屠夫呢，差点没把这屠夫给吓死，说当年我那么让他难堪，如今他发迹了，我这小命保不住了，闭着眼睛我等死吧。等半天也没见动静，自个儿脑袋好好在自个儿脖子上放着呢，并且自己非但没死呢，韩信还让他当了自己身边的一个军校。有天他忍不住好奇，就问韩信说，大王，说当初我是这么侮辱您，让您没面子，为什么你不杀了我呢？不然还得提拔我呢。韩信回答说，说我当年呢，我可不是怕你，我想要杀你易如反掌， 但是我杀你呢，对我来说没什么好处。哎，像你和围观的人也证明不了我是个有能力的人。我呢，韩信，我能力在那不会有变化。哎，只有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呢，才会为了证明自己冲动行事。我不会，我有自信，我有本事。所以，即便我钻过你裤裆，我现在依旧是大汉的齐王。如果我没本事，当年我就算杀了你，也不会给我带来今天的地位。你看啊，韩信作为一个2000多年前的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哎，到了我们今天呢，反倒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搞不清楚了。就你要真是块金子，你总会发光；你在上面盖再多的污泥，你也是金子。你要是块顽石呢？给你表面上，哎，镀多少金漆，也迟早有脱落那天。你与其整日费尽心思追求虚无缥缈的面子，不如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提升自己来的重要。有了里子呢，面子迟早会有；失了里子呢，再多的面子也是空壳，禁不住考验。所以做人呢，别太在乎面子，面子那玩意儿啊，真心来说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在推心置腹的给大家说一句，面子那是别人给的，可脸可是自个儿丢的。所以你做好自己的事儿，勤修自己的内功，把所有的精力呢放在实事求是自己的能力上面，这比什么都强。不要在乎那个虚无缥缈的面子。